周瑜命丧巴丘。可惜这位文武全才的年轻统帅就这样死去了。周瑜不但文韬武略过人，同时还是后汉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音乐家。在当时流传着这么句话：曲有误，周郎顾，弦歌之雅意吗？周瑜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啊，本事真大，可是气性也够大。这次就在巴丘这儿活活的让人给气死了。让谁气死了？诸葛亮啊。诸葛亮诚心要把周瑜气死吗？这也委屈了诸葛先生。诸葛亮气了周瑜不假，但是不想把他气死。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，这棋步子一步一步走到这儿了，让诸葛亮也没有办法。其实孙刘两家联合拒曹，破曹之后要继续和好，那是多好的好事儿，对刘备对孙权都有好处。这周瑜呀，他着急了，打败了曹操，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荆襄收过来，然后就进兵许昌，让孙权统一天下。那么作为周瑜这个职位江东三军统帅，自己从幼年就抱有雄才大志啊，想干一番事业。特别是结交了孙策之后，孙策待周瑜啊亲如手足啊，正像周瑜给孙权写的那封遗书上说的，说吾主待我如心腹，唯以心腹吗？视我如骨肱，那就拿我呀当他的胳膊腿一样，我怎么能不竭尽全力，虽肝脑涂地也没有半点怨言呢？所以在两军阵前是亲冒弩石，身先士卒，面无半点惧色。这次带着这么重的病伤，他也没退缩过半步。为了什么呀？就为了吴主孙权的霸业，就为了得这荆襄。您说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吧，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啊，想了好多计策，但是哪个计策也没成功，都让人家诸葛亮给破了。您想这周瑜能不生气吗？作为携手破敌的一个战友来说呀，你周瑜不应该把刘备逼得那么紧，逼得那么急。你把刘备由荆襄赶出去，刘备上哪儿去呀？再者说人家有人家的安排打算，也就是说有人家自己的战略部署啊。诸葛亮出茅庐的时候就已经说了，必须把荆襄得过来，站住脚，然后进取西川。他连这地盘都没了，你让刘备哪儿去？当然诸葛亮不能这么轻易把荆襄让出来。实际诸葛亮这次为了荆襄九郡呢，是在跟周瑜斗智。诸葛亮啊也不愿意伤了江东，说刚打完了曹操，这两家就立刻打起来。为此诸葛亮才再三强调借荆州，保留孙刘两家联合的名义以拒曹操。那么给周瑜碰几个钉子之后呢，周瑜也就明白了。谁知道这位周瑜都督没明白，让人家一气二气三气到巴丘这儿气死了。气死周瑜这罪名就给诸葛亮安上。诸葛亮冤枉啊，人家诸葛先生为了刘备的霸业早日形成鼎足，诚心实意想联合江东，始终把周瑜当作朋友。可没想到这位周瑜都督心胸狭隘，气量狭窄，一口气没来，气得归了天了。其实这是《三国演义》小说上这么写的，要按历史上来讲啊，这个周瑜不是一个气量狭窄的人。历史上的周瑜什么样？是气量恢阔，豁达雅致。作家为了艺术的再现周瑜，周瑜就是眼下这样子了，活活让诸葛亮给气死在了巴丘。周瑜这一死， 东吴的将校无不落泪，大家要嚎啕大哭。老将程普吓坏了，可不能这么哭啊，怎么现在咱们不能沮丧？别忘了，对面芦苇当中还有荆州的人马呢，要让人家知道了，人家必然前来劫寨，我兵必败。为此咱们只得秘密发丧，一方面装殓都督的尸体，另一方面派人连夜把都督这封遗书送给主公孙权，然后徐徐退兵，悄悄的把人马撤出一段路去，安下营寨，暂且把都督的灵柩先停在巴丘这儿，等候主公定夺。孙权一见周瑜的这遗书啊，手捧书信是放声大哭，和他的文武是边哭边诉，一边哭着一边说呀，老天为何如此不公，折我大将如断孤之双臂呀、啊！这等于把我的膀子砍掉了一样，公瑾为了我江东，为了孤的霸业，他寝食不安呐、啊，废寝忘食，竭尽全力，仅如此不幸，民竟短命而去，故悲不欲生。我陪着他一块死得了，可把长史张昭吓坏了。贺文武是百般解劝，主公不能因痛思公瑾而置霸业于不顾，这样您就对不起公瑾这封书信了。当今天下纷争，曹操仍然在虎视我江东啊，江东军中不可一日无主，望主公先委以大将，然后再与都督公瑾治丧。张昭说的对，您光这么哭不是个事儿，您要真的思念周瑜呀、啊，您就得按周瑜说的办，先得把三军大都督选出来，然后治理都督的丧事，时刻也别忘了曹操瞪着眼睛在那瞅着咱们呢，他还想取江东报赤壁之仇呢，尤其咱还养着一只大老虎，就那刘备，您别光顾了这么哭，别的全不管了，那不完了吗？张昭说的句句在理，长史吗？这长史是什么官衔啊？按现在的职务来解释啊，就是秘书长。孙权听了张昭这番话，点了点头，子布言之有理啊，公瑾归天，噩耗传来，故手足无措。公瑾有王佐之才，今乎短命而死，我何赖哉？我为什么这么哭？他那么大的才学，可现在死了，那么谁还来辅佐我呀？我还倚靠谁？子布，你说的对，公瑾在信上写得很清楚，推荐子敬为我江东三军主帅，故敢不从之。吴侯当即下令拜鲁肃、鲁子敬为江东三军主帅，下令程普率所有的将校由巴丘保着都督周瑜的灵柩回柴桑停灵，然后传令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是举国致哀，荆州在江东的细作非报进荆州，禀报刘备和诸葛亮，说周瑜都督已经命丧巴丘，即日江东必将致哀沮丧。刘备和诸葛亮听过之后互相看了看，不约而同的唉叹了一口气，心里都不太好受，叹的是一代英豪短命而死，周瑜、周公瑾一世英名付于东流。刘备问诸葛亮，先生，江东的周瑜一死，谁能代替他为江东三军统帅呢？ 主公啊，以我推想，孙权必拜鲁肃为三军主帅。
哦，
刘备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，嗯，诸葛亮觉得奇怪，主公您笑什么呀？
哎，先生，
鲁肃既为江东统帅，他以后就很少有时间上咱这儿来跟咱们要地方来。诸葛亮也笑，主公您想哪儿去了？人家该要还是要啊，那咱们呢，该不给还是不给？这地方咱们不是借了吗？就给他来个永远借下去呀。
先生，
江东为公瑾治丧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明日就去江东，一位给公瑾吊孝，二位给主公访贤。
啊，刘备一听，不行不行，先生您可去不得。
怎么了？
哎呀呀，我的先生，您没想想啊，周瑜是怎么死的呀？
他是让你给气死的。现在江东那些武将都在恨怨先生啊，他们找您还找不着呢，您给送上门去呀。
那还了得，孝咱是要吊，不过先生您不能去，委派个别人吧，什么孙乾啦、糜竺、糜芳啦，谁都行啊。
诸葛亮摆摆手，主公谁也不行，必须我亲自去。
哎呀，先生，那他们要加害你可怎么办呢？
主公放心，公瑾活着的时候就不止一次要杀害我诸葛亮，可是他都没有杀了，金鱼已死，亮何欢呼？周瑜现在死了，我更不怕了。诸葛亮说的一点都不假呀，自从那次贤走柴桑，舌战群儒之后，周瑜三杀诸葛未成。第一次周瑜想借曹操的刀把诸葛亮给杀了，他让诸葛亮领着兵啊去劫曹操的粮草，让人家诸葛亮给说破了，说曹操这一生啊，他专接别人的粮，他的那个粮草一定是严加保护，根本劫不成。都督，你这不是让我去劫粮，你是想用曹操的刀杀我。周瑜失败了。第二次草船借箭，周瑜想借着这个因由把诸葛亮杀了。周瑜给他三天线，让他打造10万支凋零箭，既不给弓也不发料，拿什么打呀？立下了军令状，箭打不成就要按军法从事。可是周瑜万万没想到，人家诸葛亮用几只草船到曹操的营寨把箭给借来了，又没杀成。第三次那就是南屏山借风，当时周瑜下定决心了，告诉徐盛、丁奉，你们到南屏山二话甭说，是举刀就斩，提头来见，我有重赏。可是把二将派去一看呢，人家诸葛亮先生早就走了，所以今儿个诸葛亮跟刘备说，周瑜活着的时候他多次想杀我都没杀成，现在周瑜都督已经死了，我更没什么可怕的了，这次吊祭我必须亲自去呀。说完了，诸葛亮传了一道令，让准备祭礼，派大将赵云带500军卒随我去柴桑吊孝。诸葛亮虽然说的头头是道啊，刘备还是不放心，特意把赵云叫到自己的屋里，四弟啊，这次你随同先生到柴桑吊祭周瑜，可不同保我南徐救亲呐、啊，你这回得格外加小心，千万不能让军事有丝毫差池。赵云一听，主公您就放心吧，我当谨慎行事。怎么有事儿一出门就带赵云呢？这样的人物谁都爱带， 人家有勇有谋，胆大心细，长得也漂亮，把那事儿想得也周到，而且不论办什么事儿都有理有节，不卑不亢，所以啊招人爱戴。可对赵云来说呢，是哪档子差事也不轻松啊。那次南徐救亲保的是主公刘备，这次柴桑吊孝保的是军师诸葛亮啊。这要出点毛病那还了得。第二天一早，军师和赵云带着祭礼就上路了。由打荆州奔柴桑，这柴桑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西南。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听啊，打听什么呀？说江东周瑜死了，谁接替周瑜这职位了？这回打听清楚了，确实是鲁肃鲁子敬。诸葛亮先生心里更稳当了，鲁肃那是我很要好的朋友，我二人不单相好之后，同时在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这个战略大计的认识上彼此一致，所以诸葛亮挺踏实。荆州调计这个消息传到了柴桑，说是由诸葛先生亲自来柴桑给周瑜都督吊孝。江东武将这么一听啊，哗的一下就炸了。丁奉、徐盛、蒋钦、周泰、陈武、潘璋、林统，连老将军黄盖那额头的青筋都突突直跳。这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，咬牙切齿，怒目横眉，谁来吊孝来了？荆州刘备派诸葛亮来给都督吊孝。嘿嘿，他来得好，就是他诸葛村夫啊，活生生把我家都督给气死了，今天他还胆敢亲自前来吊孝，诸葛村夫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，我们找还找不着他呢，他亲自送上门来了。村夫来得好，我们得把他扒了皮，抽了筋，错了骨头，瓤了灰，干脆给他来个大柴堂，把他心扒出来摆在都督的灵前给都督祭灵啊，就是这个主意。话没说完，一个个清冷灿烂，擦刀剑出匣，寒光一片。哎呀，压都压不住了，劝都劝不了了，谁劝谁呀、啊、那些位文臣呢都在这儿呢，怎么不站出来劝劝？谁劝呢？江东的文臣呢也都怨恨诸葛亮，今天我们的武将们真的能把诸葛村夫给杀了，不单给周瑜都督报了仇，也给我们解了恨出了气。诸葛亮草船借箭，南平借风，江东的这些文官不是都很佩服吗？那是那阵儿，现在这些人呢又把舌战群儒那茬想起来了。诸葛亮当时把我们连挖回带说，使我们都无地自容了。你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是就在南阳卧龙那儿唱过那么两首梁父音吗？嘿嘿，感情这当面捧背后蹬，文人相轻啊，在后汉三国时期就已经很实行了。当时这些文官虽然没拔佩剑呢，可是一个个的表情也是愤愤然呢，只有一个人有点坐立不安，谁呀、啊、就是诸葛瑾，替他兄弟诸葛亮捏把汗呢。就在这时，鲁肃闻讯赶到。鲁肃来这儿一看，众位将军，你们这是何意啊？我等要杀诸葛村夫，与周瑜都督报仇续恨。唰，鲁肃把脸就沉下来，岂有此理。诸葛亮先生远路由荆州来到柴桑调集我家公瑾都督，此乃礼也。两个国家相互间喜丧吊贺， 这是通常的礼节呀。只要两个国家不打仗不作战，那么这种礼节不可免呢。你们怎么可以乱来呢？
还不收起刀剑迎候诸葛先生。嘿嘿，有的捶胸，有的顿足啊。可是鲁肃都督这令已经传下来了，谁敢不遵呢？只好讲刀剑还降。鲁肃怕闹事儿啊，嗨，人家鲁肃想的多远，要么周瑜都督临死的时候就建议由他来掌管自己的帅印了。鲁肃怎么想的？都督周瑜刚死，能说江东这儿没有许昌的探报啊？早就报给曹操了。你知道现在曹操怎么想的？说不定他还正想举兵呢。如今我们孙刘两家啪翻了脸，那曹操一进兵，再跟刘备联合起来，江东就完了。现在需要安抚刘备，安抚诸葛亮，看来联合刘备保住江东，这还是上策呀。都督原来要听我的话，不至于有今天。这些话鲁肃是难以出口啊。刚压辅助众将，有人来报诸葛先生到。鲁肃急忙更衣相迎，带领文武皆出，老远一见面，东吴众将往诸葛亮身后边一看，呀，刚才那气火呀消了一半，怎么回事？看见赵云了。鲁肃和诸葛亮寒暄几句，鲁肃把诸葛先生请入厅堂，稍坐片刻，诸葛亮吩咐赵云将军更衣到灵堂祭奠。更衣啊，得换上校服啊。诸葛亮由鲁肃先生陪同来到周瑜的灵堂前，周瑜的灵停在义武堂。这灵堂布置的是庄严肃穆，那挽联软匾呢挂满了整个的灵堂，连院子里都满了，有二百虎温军穿白带孝肃立两旁，肋下佩刀，刀把啊都拿白布缠起来，桌子上摆满了祭品，正当中有一个大香斗是满土焚香，两边有八对素烛啊，就是白色的蜡，紧靠灵前横着一把宝剑，剑名干将啊。这是都督心爱之物，在三江口群英会上，周瑜都督亲自舞过这口剑。诸葛亮今天见物思人，今日一看这把宝剑，周瑜都督那飒爽英姿的音容笑貌又呈现在诸葛亮的眼前，诸葛亮刷眼圈就红了。他吩咐赵云祭礼摆上，孔明在灵前亲手捻香奠酒。随着这一捻香啊，诸葛先生这眼泪就止不住了，如断线珍珠一般滚落下来。江东武将一看，哼，诸葛先生不哭还好点，这一哭，那些将军们一个个斜楞着眼睛瞅着诸葛亮，真是邪目已逝，外加博眼，拿白眼珠看他，心说你还哭呢，就是你把我们都督给气死的。今儿我们听你站在我家都督灵前说些什么，说好便好，说不好啊，别看方才鲁肃先生有话，那我们也顾不得了，我们也把你乱刃分尸在我家都督的灵前。这时诸葛亮焚好了香，双膝跪倒，宣读祭文。呜呼，公瑾不幸夭亡，修短故天，人其不伤，我心失痛，泪酒 一伤。军旗有灵，降我征长，调军幼学，以教伯服，仗义疏财，让舍以居，调军若冠，万里烹团，顶建霸业，割据江南，调军壮丽，远镇巴丘，景生怀虑，讨逆无忧，调军风度，加配小乔，汉臣之序，不愧当朝，调军气概，建祖纳志，矢不垂翅，终能废义，调军鄱阳，蒋干来书，挥洒自如，雅量高志，调军宏才，文武筹略，火攻破敌，挽强为弱，想君当年，雄姿英发，哭君早逝，伏地流血，忠义之心，英灵之气，命中三计，名垂百世，哀君情切，愁肠千结，唯我肝胆，悲夫断绝，昊天昏暗，三军怆然，主为哀泣，有为泪涟，亮也不才，盖计求谋，助无惧曹，辅汉安刘，犄角之缘，首尾相酬，若存若亡，何虑何忧，呜呼公瑾，生死永别，仆守其真，明明灭灭，魂如有灵，以见我心，从此天下更无知音，呜呼痛哉，夫为上相，孔明独霸祭文，放声大哭，泪如泉涌，直哭得大地悲哀，苍穹落泪，铁石之人闻声泪下，孔明哭周瑜，哀痛不已，悲痛欲绝。